我们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哈。那今天的要讲的一个简短的课程是家庭敬拜。那关于家庭敬拜呢，之前讲过应该是两年之前讲过哈。那个讲的比较系统，比较完整。那这一次呢，依然讲这个基督徒家庭敬拜，因为前两个礼拜我们讲过圣若中的孩童与主日礼拜，为了和那个主题有它的连贯性，就会用三个礼拜左右来讲这个关于家庭敬拜它不是一个繁琐的大的系统我想把它精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家庭敬拜。那借此呢，也是勉励我自己要殷勤不断的家庭敬拜。那另外也提醒大家也要好好的带领孩子过敬虔的生活所以改革宗不是一个空谈的口号，而是将信仰全面的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所以如果改革宗只是一个口号的话那就是一个形式主义。那改革宗它的神学的主题非常多非常广我们需要一个个的把它讲解展开那关于这一次的家庭敬拜的课程呢，我的计划是三个礼拜，有可能会拖会延续到四个礼拜我尽量在四个礼拜这三个礼拜之内完成家庭敬拜首先我要讲一个关于我对这个家庭敬拜的这样一个事件就是认识一个事件那什么时候接触了改革宗呢？2008年就稍微接触一点点的关于改革宗的信仰那个时间改革宗在国内还是比较陌生的我记得当时讲改革宗的人一般都会被传统的家庭教会定为异端是当时那种张力是非常大的那在2009年的时候呢2008年虽然接触过改革宗，但没有人提到过家庭敬拜，有人提到过清教徒有人提过清教徒。我记得有一个老师，他的身体非常欠佳，他每年都需要血液去更换一遍，就是每年血液需要去换血，他的血液没有这种再生能力所以每年都需要去换血。他就特别这个推崇清教徒的信仰生活，包括清教徒的解经那个时间对改革宗有一点认识，但是对家庭敬拜的谈及涉猎非常少。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偶然间就是获得了一本书，是基督徒家庭敬拜。那这本书呢是由凯瑞普塔克所写。那当时呢对这本书感兴趣，不是因为家庭敬拜这个主题，是因为这里是由威斯敏斯特出版社出版的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就收录在我的这个看的书目里面。收录很久呢，从来没有看过。首先当时也没有结婚，结婚之后呢，这本书依然是被尘封起来了也没有去实践家庭敬拜，也不太了解家庭敬拜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信仰生活。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对家庭敬拜有一定认识？就是我们的孩子要开始家庭要在家教育的时候，那这个时间对家庭敬拜呢就有了一点点的这个认识也想着去操练所以在那个时间呢才开始对家庭敬拜有一定的这个理解。那这本书呢是非常系统的解释了家庭敬拜的圣经根据用圣约神的角度去讲解家庭敬拜，并且从旧约到新约找出它的依据，又讲到宗教改革以及近代家庭敬拜受到工业革命以及世俗女权主义的影响，家庭敬拜的衰落是这么一个这样的一本书对家庭敬拜呢在我个人的家庭当中是从孩子在家教育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和操练，那么一路走过来呢发现很难常常失败 好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能坚持个四五天，不好的时候这个礼拜就没有家庭敬拜。你说没有时间吗？他有时间。你说没时间那是不可能的啊，时间是有的。那为什么不想家庭敬拜呢？我们可以找各种借口啊，懒惰呀，不想牺牲时间呢，感觉带孩子很无趣呀，孩子听你讲嘛摇头晃脑的哈，总之很多的说辞。但实际在敬虔的操练上是非常的缺乏的，就是没有这个持久的毅力去坚持做这件事情。虽然两年前在教会讲过这个系统的课程，那么经过两年的这个实践发现热度已经没了就慢慢的会陷入一种的机械冰冷的这种生活状态。那上次的课程讲完了圣约中的孩童与主日敬拜，我想接续这个主题不单是勉励大家，也是勉励我自己能够去实践我们的信仰，能够在家里面也能够充满敬虔的这样的操练，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孩子，都能够在信仰的这种喂养之下变得更加的健壮敬虔和火热所以这本书呢我的意思是说对家庭敬拜的认识呢太缓慢，虽然有了这本书却忽视它，虽然知道家庭敬拜操练上呢就显得非常的软弱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给孩子做非常好的敬虔的榜样时好时坏，时多时少也常常的丢弃了这个敬虔的榜样那谈到家庭敬拜呢，我们必须要谈到宗教改革。如果没有1517年的宗教改革就没有家庭敬拜的恢复。那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把很多的这个神学主题、圣经真理要带回宗教改革呢？换句话来说，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分水岭。宗教改革不是创新一个新的信仰，它是带领我们回到初代教会。初代教会的信仰模式、教会的治理模式是历代教会的典范，无论是教义的宣讲，还是牧会的原则，还是教会的状态，还是教会的治理和圣职，每一个方面它都是典范，都是健全的。而宗教改革不是在发明、在创造一个新的信仰，而是把我们偏离的人再带回到那个根源上去。所以宗教改革恢复了信仰，同时也带来了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庭敬拜。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唯独圣经，没有唯独圣经，救恩、称义、罪的教义这些都没有，包括我们在信仰生活的实践、家庭的观念、丈夫的责任，这一切都是没有的。所以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不单单是因信称义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罪的可怕，也不单单是把荣耀归于上帝，它更重要的是唯独圣经，又透过唯独圣经这一个基础带给我们全面生活的变化。那在宗教改革之前，中世纪这1000年里面，在天主教的这样教导之下教会就失去了合乎圣经的家庭观以及家庭敬拜，还有合乎圣经的治理，这样的教导呢可以说在这1000年里面就消失了，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在中世纪1000年里面合乎圣经的家庭观没有，家庭敬拜也消失，为什么会消失呢？那这些原因就太多了。因为在中世纪的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有太多错误的思想兴起，这些思想就渗入到教会当中，导致教会那个完整的家庭变得不完美、不健全，变得畸形。当这个家庭观不再健全的时候，就连教会的治理圣职观也紧接着出现问题。在中世纪早期的时候， 有一种观念提倡独身，独身是最敬虔最完美的一种境界，就是不结婚啊，做修道士到这个沙漠啊，没有人烟的地方来过信仰生活啊，一生不结婚，种种的错误的思想就造成这个独身制在那个时间被高举，而这种独身制慢慢有了修道主义的兴起，就是热衷于修道不结婚。而这个修道主义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的圣职当中，什么人担任圣职更好？不结婚的人啊，不结婚的人在教会担任主教更好。在初代教会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做主教做传道人要面临着九死一生的逼迫，没有家室是更安全的，没有负担，又加上一些错误的思想的渗入，就造成一种什么呢？独身不结婚在教会里参与圣职是好的无比的。你要记得，圣职人员首先是家里的丈夫，这个家里的丈夫从此之后不再高举丈夫，而是高举童贞修士不结婚。原来教会的治理是从家庭当中选长老，长老有儿女，养育自己的儿女，治理自己的家，有好名声。结果呢，这些长老制慢慢变成了主教制，后来延伸成了这种教皇制。而教皇这些大主教下面的修士们要倡导不结婚，就从长老制过渡到一种教皇制的体系里面。种种的原因就造成了中世纪的家庭是不健康的，因为结婚做丈夫生孩子是受到鄙视的，甚至奥古斯丁也受到一点影响，他认为结婚呢只有生孩子的时候啊，这样的同房是上帝许可的，生孩子之外的同房都属于什么呢？犯罪。他对性是非常鄙视，就是种种的各种神学的错误就孕育了中世纪的家庭的畸形、圣职的畸形、童贞的高举。所以让好的家庭观、原来的家庭敬拜，这一切呢都消失掉了，都没有了。那么在1517年呢，通过宗教改革恢复了基督徒的家庭观。那一个健全的家庭观是在1000年之后重现光明，特别是在宗教改革里面认同圣约神学、接受长老制的教会，这样的家庭观更加健全，他们的家庭的信仰生活可以说达到一个顶峰的时期，就特别是讲的改革宗群体。在改革宗群体大部分都接受圣约神学，接受长老制，而圣约神学不单恢复了长老制，也恢复了健全的家庭观。所以圣约神学是正确家庭建造，是长老制的根本。那为什么宗教改革可以带来后续的信仰的变化？因为宗教改革的根基是唯独圣经，如果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有圣约神学，没有圣经就没有正确的救恩观，没有圣经也不会有正确的教会的治理。那为什么圣经在宗教改革那个时期那么重要？在中世纪不是人人都可以读圣经的，一个是圣经的语言是拉丁文啊，很多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无法读懂圣经。另外圣经特别稀少，天主教也不允许平信徒去读圣经。而宗教改革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而且圣经也赶上那个时间发明了印刷术，圣经又大量的印刷， 当每一个家庭拥有圣经的时候，错误的教导、曲解的信仰就自然的会被对的信仰把它纠正或者抛弃掉。所以说圣经在宗教改革的地位是任何的观念无法替代的。当每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晓得天主教的错误是众多的。路德就翻译了德文的圣经，加尔文就翻译了法文的，丁道尔就翻译了英文的。那这种翻译是很重要的，就让每一个国家的人可以运用他们的语言晓得上帝成文的道。那你想，当人人拥有圣经的时候，在按正义分解圣经的时候，一切的信仰都会按照圣经慢慢的结出那个果子来。1517年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和研究的。圣经的出现，圣经分到每一个普通的信徒的手里，对每一个家庭、对个人得救而言是至关重要性的。所以说1517年的宗教改革唯独圣经，也就缔造了健全的信仰生活，也就是从1517年之后消失的家庭观和家庭敬拜又重现。当然在路德宗里面他们也很看重家庭敬拜，不是说只有改革宗更注重健全的家庭观和家庭敬拜啊，路德本人也是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过信仰生活，而且路德是音乐的爱好者啊，他是喜欢一门乐器的啊，特别给他的孩子来弹着他那个好像是七弦琴，我记不清了哈，那个乐器可以带着孩子带领家庭敬拜啊，所以回家报一个班去，吉他班啊，或者学一个这个啊，这个啊，就是教会这种快速的入门的这个伴奏哈啊，会乐器很特别重要。所以不只有改革宗对家庭重视，路德宗啊，路德本人对家庭很重视，家庭敬拜也很看重。那既然在1517年有了家庭敬拜的恢复，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身为宗教改革的后代和子孙，却对家庭敬拜的认识那么的薄弱？我们先不去剖析太多的宣教历史所造成的问题，我们要剖析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处境。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它历史的特定处境问题。保罗和彼得他们面对他们当时的教会，他们有他们的特定的处境问题。像约翰一书里面就特别有针对当时的诺斯维主义幻影派，这叫处境问题。加拉太教会也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处境问题，就是律法主义。书信的出现一定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处境化问题，就在那个教会，在那一群里面有了一种错误的思想，需要改变它、纠正它，要写下这封书信。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身为中国人，身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对家庭敬拜有极大的忽视，或者家庭敬拜从来没有听过，一定有它的处境化问题。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分析，我们不单是基督徒，我们还是中国文化的这个被塑造成型的一个存在者。我们接受了儒家的文化，而儒家的文化对家庭的赋予的意义和使命与圣经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特别讲究有这个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这个是用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这种关系是为了来稳定当时的社会结构，就让社会更稳定，用这种上下等级主仆的关系来塑造整个的社会群体。而在这种关系塑造之下，就产生另一个观念，就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重男轻女也会导致 我们的家庭受一种影响，为什么要有男孩啊？生儿防老，光宗耀祖，传宗接代，这就成了现在中国家庭典型的意义和使命。基督徒生活在这种文化里面，自然会受这种文化的影响。生多少个女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什么呢？儿子。因为有儿子，家里的香火才能延续。没有儿子的话，中国的这个农村的话叫什么呢？就这个家里没有儿子叫绝户，对吗？啊，绝户，对不对？你们这个家的姓氏到这里就结束了，叫绝户。那为什么对这个家庭的延续那么重要啊？跟儒家文化是分不开的。当基督徒信主之后呢，也在这种文化里面被塑造。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什么上帝的国呀，教会的延续啊，不考虑。我透过信仰，上帝让我更好的生儿防老，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把这个儒家的家庭的意义赋予它神圣化，有神的保护，有神的护理，所以我们家生的男孩比非基督徒更健壮，香火更兴旺，所以这个家更能够光宗耀祖。无非是把上帝成了这个家庭意义和使命的一个保护者和护理者，他的家庭意义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而这种文化深深的影响着中国教会里的基督徒他的家庭，而且是非常重的，非常重的啊！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更加过分的求上帝能够在肚里改变男孩和女孩。如果这个话能够从敬拜偶像者口里讲出来，讲出来可以理解，但是从上帝子民口里讲出来，这个话有点没法接受啊！他们求上帝赐予他们男孩，有的一查 B 超一查，四维一查，女孩没关系，祷告，禁食三天祷告啊！祷告之后呢，一查，哎呀，女孩了。啊，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也不是信手拈来，这真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太多的基督徒，他信主之后呢，他对家庭的关注点跟属灵没有意义，跟上帝旨意没有关联，他只是希望上帝能够满足他儒家家庭的意义和使命，能够生出儿子来，生出儿子来还不算完。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怎么样呢？光宗耀祖，光宗耀祖之后才能够怎么样呢？啊，传宗接代啊！这种观念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是世俗，我们对家庭的现状的关注度大过了对家庭意义的关注度，这个叫好像实用主义精神。现在养成一种惯性，看见什么不会欣赏它的美，是要问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怎么吃？我们对我们家庭的关注更看重的是这个家庭的现状是富足呀，是幸福啊，是悲惨呀，去关注这些，而不去关注家庭的意义。基督徒应该关注家庭的贫富，应该关注家庭的幸福，但是更应该先关注家庭的意义。好像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一样，信耶稣得永生是信的结果，不是信的目的。我们今天只关注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目的，而不关注信耶稣的意义是为了荣耀上帝。一个得救的人应该在各个领域当中去荣耀上帝。那么我们的家庭的存在它是有意义的，我们信主之后 不单单让上帝改变家庭现状，而且也要去思想我的家庭的存在它具有哪一种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会使一个人去更深的思考我的家庭被上帝所拯救，被上帝所连续，我这个家从此之后应当背负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多数基督徒是实用主义者，因为家庭有问题我们才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很少会说上帝啊，求你透过你的旨意光照我，让我了解我家庭存在的意义和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我们不过是主啊，去让我的家庭更富足一些，更健康一些，更喜乐一些，更完美一些。很少基督徒说啊，这个家庭的意义是什么，好像你看到一条鱼，你不会想这个鱼的创造那么好，你会想这个鱼是清蒸还是红烧好吃啊，我们对家庭也这个样子。所以世俗主义当中只关注家庭现有的变化，不去探讨家庭的意义，好像今天的人不会去探讨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探讨人该怎样活得舒服，不去探讨人生的意义。第三个问题，因素问题是教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 就太多了，我简单的进行解释。中国教会呢，首先在神学上是有局限的，不单是因为宣教士啊来到中国这些群体有不同的宗派，后期加上自由主义、新派神学，大量的宣教士也来到中国宣教，造成后期的神学混乱是有原因的，又加上中国赶上一场革命，啊，包括啊这个抗美援朝，啊文化大革命啊这些的种种的革命呢。也造成教会的在信仰上的断层跟断代，就是导致我们没有从西方完整的领受了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传统。抗美援朝把宣教士们都几乎赶出中国大陆去了，就是从这个领受大公教会的传承上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后来我看到一本书里面，抗美援朝期间不是把所有的人啊，所有的宣教士都赶走，有两个宣教士没有被赶走，只有两个没有走啊，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在文革的时候啊，也是啊没有幸免啊，另外一个呢应该是啊最后正衰老而去世，有两个人没有被赶走啊，大部分呢宣教士的群体宣教机构都赶走了，又加上文革这一系列的问题，所有的信仰书籍啊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中国教会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从神学的这个知识，从教育的韧性，从神学的广度和应用上来讲是非常欠缺非常缺乏的啊，我们可以说都是这个在土八路的喂养之下长大的，这句话虽然不好，但事实是如此。但上帝总是借着他的仆人，虽然他的仆人并不健全并不完善，仍然让教会在文革改革开放之后带来了教会快速的增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神学的局限，在教义的韧性，在神学的广度和现实的应用上是非常欠缺不足的啊，加上在80年代90年代的老一代传道人倡导爱主受苦撇家舍业要挣开家庭的羁绊，对吧啊，那个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哈，要挣开家园的羁绊，这个家庭是一个累赘啊，你要爱主就要爱主超过一切，不要管孩子，不要管妻子。上个世纪末就是80年代90年代就是传福音的主力啊，比如河南安徽这些地方，老一代传道真的受苦，真的是撇家舍业啊，受死坐牢都不怕。但是经过历史的这个进程之后，你会发现 啊，曾经兴旺的教会的年轻人急剧减少，很多他们的孩子们都不在敬畏上帝，老龄化加剧。有一年我去过河南的这个商丘一间教会，他们教会可以达到500人到600人聚会，他的年龄分化多么可怜，可以说500-600人的正常聚会，70%-80%的都是40多岁往上的，更多的是60岁的老人。所以在这种因素倡导之下呢，也会影响下一代的基督徒说，哎呀，爱主最重要啊，家庭呢不重要。好多传道人啊，在外面火热啊，家里呢就非常的冷清。有些传道人在外面热心为主教导别人，自己的孩子从家里打麻将啊，支麻将场啊，这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些这现象出现，就足以显明说神学的不健全可能会带来教会一时的兴旺，对教会长远的发展来看是非常的欠缺的。那另外是一个经文的曲解，就是没有正确的解经，只看到耶稣说你要爱我超过自己的妻子，超过自己的儿女，超过自己的父母，你才能做我的什么呢？门徒。这句话的解释怎么解释很重要，可能导致一些人说啊，那好，我要爱主胜过一切啊，不要管妻子，不要去管孩子啊，不要去管他们。但是经文还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母的应当如何教训警戒你的儿女，你们做丈夫的应该如何爱你的妻子，顾惜你的妻子，还有这样的经文为什么没有看到呢？所以错误的解经也会造成对家庭的忽视，或者只讲我们要信主得永生，要爱主啊，要撇家舍业呀，但是没有健全完善的解经体系，也会造成教会的缺陷。另外还有比较现代化的精致的人口分离学施工，在城市化是非常严重性的。什么叫精致的人口分离学？它是按照心理学的视角对教会的人口进行精致的划分，相同年龄的人在一起，相同工作人在一起，相同水平人在一起。而这些精致的人口分类学是具有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但是这种现代化的体现却导致一个问题，把传统的古老的家庭观完全给拆毁了。有一些教会他们把这些精致的人口分类学运用的淋漓尽致。我在这里不是要反对啊，有这种的啊事工存在，我是只是现象的本质的问题要明白。比如说他把同年龄的弟兄圈在一起，把同年的姊妹圈在一起啊，而且这个同年龄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又需要精致的划分，多少岁和多少岁在一起，多少年龄和多少年龄在一起，这种精致的人口分类学会造成整全家庭观念的缺失，而且他们热衷于这个小的群体，他们并不热爱教会。有一些现象是他们对团契很热心，对教会没有概念，他们会在团契当中打造一个精致的有趣的兴旺的一个小的群体，但这个小的群体当中呢，他们会形成一个小的教会，他们对教会这个整体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兴趣，没有任何的爱和关注啊，这个是非常严重性的问题。或者另一种的分类方法是把孩子彻底赶出主日崇拜去， 这都属于精致人口的分类学施工的应用体现。把传统的古老的符合圣经性的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聆听神的律法这个传统完全把它给分裂，把它肢解掉。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读到旧约的子民聆听上帝律法的时候，一定是男人妻子带着孩子一起聆听上帝的律法。在新约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如何如何，就显明听书信的人不单单是一个男人的群体或者一个成人的群体，他是有成人有孩子这么一个比较混合的不同年龄的群体在一起来过信仰生活。你想想，没有结婚的人或者他的年龄在其他年龄之外，他需要在教会里面和什么？和其他年龄的人接触，和家庭接触，在家庭的这种的信仰的氛围当中去学习如何预备做丈夫，如何预备做妻子，如何预备养孩子。如果你把单一年龄的群体人聚在一起，他很难接触到教会的家庭，他很难在教会的家庭当中看到一种责任，看到付出，看到养育，看到对孩子的关注，他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在特别提醒，我不是在反对有某某团体某某团体的存在，而这种精致的人口分类学事工如果没有健全的教导，就会把传统的古老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敬拜上帝的这种观念完全把它拆毁掉。所以中国教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儒家的文化的家庭意义和目的，还有世俗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是实用主义只关注家庭现状，不关注家庭意义，只关注神给我的家庭带来什么，而从来没有看到神要使我的家庭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关注。另外还有中国教会的各种事工造成我们今天对家庭的轻视，对家庭敬拜是没有任何的了解，从来都没有听过。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中国教会的特定的处境问题。有太多因素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它，但这几个因素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对家庭观念的看重是否，对家庭敬拜是否有听闻，我们的处境的影响是很关键的。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不是按照数量来划分的，而是按照约来划分的。我们从这个约中来看两个家庭的不同，我们自然会了解到在圣约神学里面有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我们就是在行为之约当中来看被罪所影响的家庭生活，还有上帝的恩典闯入一个家庭，把这个家庭带入到恩典之约所产生的信仰生活，两种不同的区分。在创造的时候呢，上帝又设立了家庭，家庭的建立和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上帝不会造一个没有意义的家庭，也不会设立一个这个没有意义的职分。上帝所造的每一个再小再微不足道都有它的意义和目的，何况我们的家庭呢？今天儒家文化告诉我们，你的家庭要生儿防老，光宗耀祖，传宗接代。那么伟大的上帝在起初创造设立家庭成立家庭的时候也给了家庭意义和目的，而这个意义和目的就特别要透过亚当和夏娃来成就。因为一个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来构成一个健全的家庭，而上帝赋予人荣耀，给他们这个权柄给他们使命，给他们活着的意义。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成了人类起初第一个家庭的意义所在。 上帝要透过这个家庭让全地充满他的荣耀，上帝要透过这个家庭让全地拥有他形象的人充满遍地，上帝希望让他伊甸园这个完美的样板能够充满整个的地球，是要透过一个家庭来完成。所以这个家庭不单单是为了享受，不单是为了享乐安逸幸福，不是，这个家庭有更高更卓越的目的，就是把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的使命透过生养，透过治理，让全地都满有上帝的荣耀的彰显。这是上帝起初赋予第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那么在创世纪第二，让我们看到上帝和这个家里的一家之长亚当，又是人类的始祖，和他立下一个约，这个约被称之为行为之约。上帝透过这个约确立了他和亚当的关系，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被造物。上帝也透过这个约来告诉亚当你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显明了上帝的旨意。上帝也透过这个约来告诉亚当你要唯独爱我，唯独侍奉我，体现了律法的精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这个是约的核心的目的。而这个约不是和亚当夏娃两个人立的，而是由一个人作为代表，这个代表就是亚当，而家长就成了第一个家庭里的约的那个代表。你可以在后续的经文都可以看到，上帝立约，上帝立约是有代表性的。上帝和挪亚立约，和亚伯拉罕立约，和以撒立约，和雅各立约，这种立约都是有一种代表性。甚至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期间，上帝和谁立约？和摩西，和长老啊，不是单单的和每一个人一一的去立约，它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么立约之后呢，我们就看亚当如何来遵守这个约，来实践这个约。但是不幸的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亚当在这个约里面失败了。他身为一家之长，他身为约的这个代表者，他并没有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也没有纠正夏娃，他反而和夏娃一样吃了果子，将罪带入这个世界。所以罪不单影响了亚当夏娃，也影响亚当夏娃所有生下来的后裔。从那以后，所有人类的这个繁衍的后代，所有的家庭都落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这种咒诅是什么？远离上帝，逃离上帝，反抗上帝，夫妻的争吵，生养的痛苦，儿女们的争斗，都在行为之约下的家庭当中一幕一幕的上演。不单如此，行为之约下的家庭从此与上帝就没有了关联，他们的家庭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要摆脱上帝。这个是行为之约下的那种家庭生活的现状。那么在三章十五节，上帝又开启了另一个约，我们称之为恩典之约。那么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一个家庭堕落之后就发展出两个家庭，两个约构建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结局。而另一个家庭呢，因为上帝恩典的闯入，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与上帝同行，他们遵守上帝的道，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结局。我们今天不是用简单的说你看刘弟兄的家庭，我们看李弟兄的家庭，我们看张弟兄的家庭，不是，我们要透过两个约 来看两个家庭被罪所影响之后，还有被救赎所影响之后的两种现状、状态、结局和他们生活的这个目标。那么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看到罪进入之后，亚当的家里面再也不像从前一样和谐，不但夫妻之间有争吵，他们的孩子也陷入了这种的嫉妒、凶杀、强暴的罪恶当中。亚当和夏娃在教育上是极大的失败的，就是该隐没有得到救恩的教育，该隐做了恶事，把亚伯给杀死了。当上帝来寻找该隐的时候，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呢？他不单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他也不关注上帝问他的问题。上帝审判他，让他流浪漂移，没有安息，是活在罪的那种审判之下。那么该隐的后代呢，繁衍是非常快的。那么在创世纪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你会看到该隐的后代，他们在文明的发展上是非常快速的。他们有建筑，建了一座城啊，他们有畜牧业，发明了这个帐篷啊，可以牧养牲畜。他们还发明了艺术，能够弹琴吹箫。他们还有掌握当时最高的科技，就是铜铁利器。你说那就是落后的时代啊？不是啊，在那个时代里面掌握这个啊铜铁利器的方法，这是了不得的啊！有铁器就能够去啊抢夺，能够去攻打别人的这个城市。另外呢，他们还有了多妻制。多妻制这个表现是堕落的一种的其中表现之一。而且他的后代们还说，亚大拉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言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啊，你又看到该隐的后代呢，不是寂寞无名，在那个时代该隐的后代呢可以说是伟人啊，像马斯克一样的存在，像马云一样的存在，他们掌握了当时最高的科技，铜铁利器，他们有了畜牧业，他们有了艺术，他们用这些做什么？替代上帝。他们拿着铁器做什么？报复，杀人。这个是行为制约下的家庭一种特点，他们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上帝，样样都具备，唯独缺一样，赐下样样的上帝。他们不以上帝为满足，他们以自己所构建的这个精神生活来填充他们缺失上帝的这种缺乏。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的现状就像今天一样？今天的人生活绝对不贫穷，绝对不缺乏，无论是物质和精神都是丰富的，唯独没有什么，唯独没有上帝，唯独不以上帝为满足。这是行为制约下的家庭一种现状。有的基督徒羡慕其他的家庭，说你看人家家庭要什么有什么，物质是丰盛的，精神是富足的，但是他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家庭是没有上帝的。他们从来不想上帝，不寻求上帝，也不希望有上帝，也从来不想关于上帝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仍然是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是被行为之约的影响深深的奴役的这样一个家庭。 是活在罪的阴影之下，是被魔鬼所玩弄的这么一个家庭。我们太多时候不会从这种的约的眼光中来看家庭的不同，而是用物质来看。如果你去了张弟兄家，发现张弟兄家房子很大，150平，你回到家一想，我家房子真小。如果你去了一个非基督徒家，他们家住了别墅，你回家之后想，咱什么时候能买一个别墅呢？人家有跑步机，哎呀，咱们家也没有，什么时候买也买跑步机呢？他却没有看到他们在物质丰盛的最根本的下面没有上帝。他们的生活像该隐的后代一样，家里有了自己的产业，有了艺术，有了高科技的产品，但是唯独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是一种痛苦，没有上帝的人就无穷无尽地索取物质来满足自己那个空洞的需求。人为什么要娱乐？为什么要刷短视频啊？为什么要玩手游？要玩王者荣耀？虚空，虚空的人才不断地去麻痹自己，因为虚空人担心如果没有了网络，我的精神的寄托和依靠就没有了。越是活在那个精神的虚拟的世界里的人，越能够看到上帝对他的审判。所以一个人活在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啊，你感觉他的享乐不是，那是没有上帝的虚空，没有上帝的绝望，他只能借助物质，借助虚拟的世界，精神世界的一切，来填补他内心什么都没有的那个空洞不能填满的那个需求。这个是该隐的后代，他们这种在罪所影响的家庭的差距。我们可以在后续的经文里面看到，行为之约下受影响的家庭和每一个人，他的孩子和父母是一样的。如果他的父母是没有上帝的，他也会教导他的孩子不接受上帝，否认上帝，因为堕落的父母没有寻求上帝的意愿，他怎么会教导孩子寻求上帝呢？一个父母教育孩子不信上帝，不需要后天学习。一个父母去抵挡上帝，他也不需要学习如何去抵挡。堕落之后的本性天生是远离上帝，否认上帝，拒绝上帝，这个绝对不需要学习。许多知识你需要学习，你需要装备，你需要刻苦，唯有一种知识不需要学习，就是堕落的罪人抵挡上帝的方法，抵挡上帝的这个动力是从来不需要学习，不需要加深的。动力充足，方法得当，如何把上帝赶出他的世界去。而这样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之下长大，必然也是远离上帝，也是逃避上帝，因为都活在罪的咒诅之下。罗马书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想想，一个没有蒙恩的家庭，他的约的咒诅之下，他们是有原罪的，他们是有天生逃避上帝的罪性的，他们从来不会想关于上帝的事情，提都不提，讲都不讲，问也不问，他们怎么会教育他们的孩子呢？他们从来不关注自己的孩子精神世界和灵性的需求，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当然这个也是有一定的程度上的差距，不是本质的差距。比如你活在一个无神论政权之下，你对精神世界啊，对物质之上的世界理解是为零的，你接受教育的文字是有文字狱的，关于上帝的词汇 关于灵魂的词汇全部都给抹杀掉，包括你所接受的哲学，你所接受的教育都是物质性的，关于灵魂的不朽的另一个世界通通都没有。这个有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本质的不同。所以说行为制约下的家庭，他们没有寻求上帝的意愿，他们做的最多是什么，他们知道有神。这个知道有神是说人天生有宗教性，这种宗教性也不需要后天学习，是人上帝把宗教的种子放在人的本性当中，人在他的本性当中知道有一位永恒的存在者，但是他们不把神当神，不荣耀他，不感谢他，反而把真实的神变成了些朽坏的上帝，如昆虫的样式，走兽样式，敬拜这个虚假朽坏的神。不但宗教败坏，连他们的道德上也败坏，不义、邪恶、贪婪、嫉妒、凶杀、诡诈、毁谤，一切的罪都在这个行为之后的家庭当中延伸出来。在行为之后的家庭当中教导什么？教导孩子没有上帝，那是迷信，不要相信。教导孩子什么？你要成为人上人，别人欺负你打回去，你要成为成功的人。谁成功？成吉思汗成功。谁成功？秦始皇成功。他们把那些刽子手、杀人犯视为英雄，他们对孩子的教导都是没有上帝，没有公义，没有圣洁，全部都是邪恶的事情。在罗马书第一章所描述对上帝的不敬和对人的不义，所有的这些罪都会在一个被行为制约影响家庭当中全部都产生出来。我们有人知道其中有一个对比，就是美国的一位学者叫温西普他在1900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尤克斯和爱德华兹》这本书呢是对两个家族的八代人进行了对比。我在这讲不是要讲因果论，我是要讲行为制约下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孩子们是怎样的，他们里面根本没有上帝的影子，他们把上帝的意识通通的全部都给抹除掉。这本书就参考了一个学者叫杜格戴尔，这个杜格戴尔呢就对很多不良记录的家族进行了研究特别将这个尤斯克和这个宣教士，就乔纳森爱德华兹，就我们所讲的神学家爱德华兹的家族进行一系列对比的写作。那我今天是要讲的其中那个尤克斯家族，那个祖先的名字叫马克斯不是马克思，马克思两个人。这个马克思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无神论者，就喜欢喝酒、开设赌馆，就这么一样的一个人。他对他的家庭的儿女呢的教育不闻不问。那经过200年后将近八代人的繁衍，在他的家族里面的后代大约是1200人300位是职业乞丐，300个孩子因贫穷夭折，那50个是职业妓女，440位是患有恶性疾病的，130个罪犯，7个杀人犯，60个职业小偷，20个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里学的经商这也是人才中的这个人才没有荒废时间。你又看到这种行为制约下的家庭他的现状是怎样的？他不会关注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他也不会关注孩子是否在精神在灵魂是有需要的。所以咒诅是可怕的，没有上帝是可怕的，一代接一代是非常悲惨的。那么你会产生一个反差，因为我要质疑这本书的对比，这本书不合理，为什么不去对比那些不信上帝的人 也有好的家族呢，我们承认是有的。但是我们要指出一个问题来，在行为制约下的家庭会出现两种可能性，有的家庭可能是道德楷模，有的家庭可能道德沦丧，但这两者从现象是有区别的。一个道德是楷模的家庭，他是自立的，他拒绝上帝，他们整个家族有美好的美德传统，他们不认为自己家族有罪，每个人也拒绝上帝，认为自己是无病的，不需要医生。那么一个道德沦丧的家庭呢，他寻找一种自由，他不想被管束，他也同样会拒绝上帝。所以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行为制约下的家庭，无论是道德楷模还是道德沦丧，他们都是拒绝上帝，从本性当中对上帝是无视的。那今天我们需要去思想，行为制约的家庭这样的一个描述和现象，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每一幕都出现过，每一幕都在家里上演过。当你未归主的时候，你对上帝什么态度？如果当时你有孩子了，你如何教育你的孩子？你如何引导你的孩子？而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哪怕你道德高尚，你也拒绝上帝，让你孩子一同和你拒绝；哪怕你道德沦丧，你的孩子也道德沦丧，你们都不喜欢被管束和约束，想把上帝铲除，因为没有上帝，我就彻底的自由了。那么对各位的挑战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借着恩典成了恩典之约的家庭，那你现在恩约家庭的现状和以前在行为之约的现状的生活有没有变化？从前不关注孩子的信仰，现在你蒙恩了，你是否关注孩子的信仰？从前抵挡上帝，你现在可能不抵挡了，但是在你家里面有没有去询问孩子属灵状况？还是你在家里所教导的和你所信的截然不同？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下一个礼拜要讲恩典制约下的家庭，圣经是如何呈现，是如何的吩咐的。所以今天你要好好的去思想，我已经信主了，我还在改革中教会来过信仰生活，我又明白了我的家是在神的恩约之下，在圣约之下，那我这个圣约的家庭有没有告别行为制约那种被咒诅之后受罪文化的影响？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祈祷过？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的灵魂在神面前流泪哀求，以痛心的态度求上帝可怜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意愿和想法去带领孩子过信仰生活，而不是逃避远离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神面前好好的去悔改，好好的去思想的。我们不要从身份来讲，从本质来讲，我们是恩约下的家庭，我们的生活现状却是行为制约下被罪所影响的家庭，和我们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和地位也极不相称。愿主帮助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